OK，鼓不动，听到吗？好，所以我们刚才看到有人在问啊，所以我们的灵修和主日晚上，每个主日晚上晚堂的信息分享是连接在一起的啊，所以刚才有人在问前面的经文什么时候分享的，昨天主日晚堂，所以没有听过的一定要去回听，尽量都是这样在线上参加啊。今天又是国庆假日啊，今天我看到人又少了，至少有四五十人啊。好，但是今天的经文，我们接下去要看从26节开始啊，非常的重要的经文啊。如果能打开摄像头呢，就打开摄像头啊。啊，因为呢，它都是在第六天啊，最后一天的创造，所以我刚才是请古伯弟兄从24节开始读。神，我从二十四，我再次衔接一下前面24节的内容。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啊，living 啊，就这个活物啊，有跟第五天的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啊，这是一个一个词来的，各从其类啊，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是就这样成了啊，叫造出野兽、牲畜、昆虫啊，牲畜，这里的野兽啊，牲畜、昆虫对应的关系是对应前面第三天的青草、蔬菜、青草、菜蔬、树木啊，明白吗？所以青草是个大概念，与这里的野兽一样是个大概念，这个野兽用的词就是活物啊，懂吗？这里的野兽用的词就是活物，一模一样的啊，所以它是个范围更加广的，在地上的一个动物的一个范畴啊。于是神就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些的昆虫各从其类。昆虫是什么呢？昆虫是爬物啊，昆虫是爬物啊，是爬行的动物。是指用四肢贴着土来爬行的啊。那么这个在圣经后面啊，圣经在后面讲到蛇的时候，会有一个更多的一个阐述，这个放到后面去讲。啊，今天重点来看第26节，神说，这段非常重要啊，这段是非常重要的，整个创造的。我不会用这个词叫做创造的顶峰，我不会用这样的一个词，因为上帝创造的高峰不在第六天，而是在第七天安息。但是上帝创造人确实有特别的地方啊，非常特别的地方。所以我们呢，就是人并不带，人也是被造物，从被造的角度上来讲，与其他的动物植物都是平等的，但是人确实有独特的地方，被赋予独特的使命啊。好，神说仍然是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里出现三个我们，三重的我们。这里出现三重的我们，我们，我们，看到吗？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这三重的我们原文都是有的，啊，它原文都是有的，它并没有省略掉的啊。那这三重的我们啊，很容易理解，这就是三位一体的在这里的一个彰显。三位一体神是三个位格，同一位神在这里的一个彰显啊。但是这个我们就不去展开，因为三位一体是奥秘啊，你很难用人的语言把它解释清楚，你只能够去领受圣经的启示。好，但是这里的重点是我们的形象和我们的样式，重点是形象和样式这两个词。我先解释一下这两个词的字义的原意啊，先解释一下，形象这个词你可以把它直接直译为影子，样式这个词就是 to be like，就是相像的意思。这两个词不是很一样的。你们，我们所有的录音都在网站上，怎么还有人问要把笔记发过来听听的？你在上网站昨天晚上的正道的新闻都在，正道的信息都在网站上。形象是指影子啊，直译就是指人的，就是指某一物的影子啊。那个样式呢，就是很像的样子，就 to be like 很像。还有人不知道网站啊，所以大家怎么会这些基本的信息都发了很多很多次都还不知道啊？
邀请出去，很当前。
OK，好，这个让你们在各个群里面都要关注信息啊。OK，好。按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啊。这里我先把形象和样式按照字义解释一下，我待会会讲这里面的经义啊。好，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啊。第五天创造空中鸟、地上牲畜，并全地，并地上所爬一切昆虫。这里的 这里的那个管理的对象就是涵盖了前面所造的这些，从它是涵盖从第五天开始到第六天所造的一切东西啊。然后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这就是前面事就这样成了的一个具体产就啊。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二十七节很明显是二十六节的这样的一个重复来兼具强调，再次的强调人是有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他来造的啊。但是这里强调的点是叫造男造女啊，造男造女。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昨天讲过的赐福的意思就是要滋生繁多啊。从神造了青草没有赐福，神在第三天造的那些没有赐福，赐福一直到第五天才开始。所以这个赐福是与第五天造二十节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味道，有生命的是相关联的。昨天都讲过的。那么这个赐在这里人也接受赐福。人也接受赐福，所以二十八节首先是赐福，所以赐福一定联系后面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知道吧？这个本身就是福分，这本身就是上帝要赐的福分。但是在人这里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在前面呢就是赐福了，就赐福啊，你鸟要多，鱼要多，所以鱼要多了之后呢，充满海中的水；鸟要多了之后呢，就雀鸟也要多，然后地上的野兽也要多，对吧？这些都已经赐福了。但是到了人这里，赐福完了之后，对人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之后，出来了一个词，重要的一个词叫治理之地。这就说明人增加生养众多不是目的，生养众多是手段。所以在前面的那些活物他们多了之后只是要充满啊，充满水啊，充满天空啊。但是到了人这里非常特别，人这里多目的，生养众多的目的，遍满地面的目的是为了治理之地。这个十二个字，中文把它翻译成十二个字，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之地。这个十二个字翻译的还是很好的，里面的逻辑关系很清楚。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之地啊，很清楚。所以呢，在这里呢，你就看到有两个词，二十六节出来一个词叫管理，二十八节出来一个词叫治理，这两个词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之前的叫管理，这里叫做治理，这两个词是不一样的。管理这个词如同中文所翻译的啊，就是要更加的，就是按照上帝所定的秩序去管理啊。上帝按照上帝的这样一个本意啊，按照上帝的这样一种啊，你也可以讲按照上帝的这样一种公义的这种方式啊。所以这个世界它本质上都是法治世界啊，我们现在所讲的法治，这个法是什么法？这个法是人类世界的所定的这种法律规范。但是从上帝本身被造的那个世界那个开始，我这是主日讲到的经义，就是秩序是根本，所以秩序本身就是上帝的命令，上帝的话，我讲到四从秩序啊。然后呢，这个里面。人呢就是要按照上帝的这样一种秩序去做管理的啊，这是可以去理解的，管理可以这样来理解。但是治理这地啊，治理这地，治理的意思它会有更深的含义，之前跟你们也讲过，之前灵修讲过，这个治理这个词更深的含义就是征服啊，使降服，使被奴役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他的治理这地，而且前面管理还有鱼空中鸟地上生畜，但是到地这里就治理这地，突出的这个地是要去治理的，所以这也有回应前面地呢是空虚混沌黑暗。所以人他不是仅仅按照上帝的命令把这些万物都管理的井井有条，好像只达到这个层面，不是的，而是要治理这地，达到上帝的标准。而上帝的标准不是井井有条，今天你在你把你的书房，把你的房间啊，你都管理的井井有条，书架上的书摆的整整齐齐，这叫井井有条，它是没有道德性的，它是没有道德性的，对不对？你说这个东西很整齐很整洁，这个房间很整洁，它是没有道德性的，那只是按照你的自己的某种思路啊，什么东西万物都把它东西都把它归成一类而已，但是它是没有道德性的。但是治理这里是明显是有道德性的，是要就是要让他们降服在上帝的命令和话语当中的 OK， 明白吗？明白这个管理和治理的差别，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因为我今天还要讲更加重要的东西，所以这两个概念就不把它展开了。但实际上这两个概念已经是非常重要了。所以呢，和我治理这地可以马上衔接到前面这个地的空虚、混沌和黑暗啊。好，但是今天我现在讲的是26到28节，神开始造人，26到28节。好，现在我要讲这个26到28节的经历。26到28节，如果要衔接新约的经文，我今天要跟你们衔接很多很多新约的经文啊，你们要跟上。如果要衔接新约的经文，首先要衔接的新约经文就是，等一下，首先要衔接的新约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啊，我反反复复讲，所以这些都是完全相关的，一定再要回到希伯来书第一章。在昨天讲过的，昨天讲我在晚上也在讲的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讲到的基督论的七重定义啊，七重定义之间的一重，他是神，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啊，把它划出来。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啊。同样的内容，再翻到哥罗西书，你再去对照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15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这两句话是完全一致的。OK， 好，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然后再翻过来。回过来看到创世纪，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好，有什么感有什么得出什么结论？这时候人还没犯罪，我们现在还在讲的人的起初的创造，人还没有犯罪。我现在把这三处经文，创世纪，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哥罗西书，爱子本是神的像。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他是谁？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你答案不是很明显吗？答案就是什么？答案就是人本身被造，就是要在基督里被造。当人说人，当我们讲到人被造的本质，人的本质，人是和前面万物都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人是神的形象。当我们讲到人是神的形象，但又结合新约告诉我们，唯有基督是上帝的形象。在哥罗西书讲到爱子是神的荣耀的形象的时候，不是指爱子将荣的形象彰显出来，而是爱子本身他的本质，他的定义就是神的形象。当然他也是神，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上，你马上再回到创世纪，再来读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上帝是在哪里造人呢？在基督里造人。你是很明显得出这个结论。然后你会发现，前面我们在一开始说神的创造，从第一天说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都是神说，是不是？而说的是什么？就是神的话语，而神的话语道成了肉身。所以我们前面透过前面神说有光就有光，神说要造出青草，神造出万物，神这里造人也是神说。所以我们前面透过神的话语就可以得出神是借着基督创造万有，但是到了人这里再加上一条，神不仅是说来创造人，然后在这里还真正的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而形象直接指向基督，这点是很重要的。再回过来看，使他们管理，好，第26节使他们管理，28节使他们治理这地，管理万有，治理这地。好，马上要衔接的经文，因为呢，我现在相当于都已经把答案告诉给你们听，知道吗？但是你们要跟上这个思考的过程。诗篇第八篇，你会马上衔接到的经文，诗篇第八篇，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不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是很明显的，跟刚才神造人之后跟人说你要去管理海里鱼，管理空中的鸟，你要去治理之地，很明显相对应的经文，对不对？有没有在听啊？跟不跟得上？跟不跟得上啊？我你们一点反应都没有，我不知道你们都在埋头记笔记吗？你们先要听，把这个经文和经文经的关系要把它搞明白。好，所以这个两段经文是很明显相对应的，对不对？好，但是问题来了，你从字义上来说，诗篇第八篇这里讲的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派他管理，好，好像这些经文全是相对应的，很明显的相对应。但是希伯来书第二章，再翻到希伯来书，你翻到希伯来书第二章的时候，你发现作者引用了诗篇第八篇。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了诗篇第八篇六七八节，引用了诗篇第八篇，然后说引用了，我们看希伯来书，我前面不读了，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八节，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伏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伏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希伯来书的作者将诗篇第八篇当中的我们刚才读的那个他，不要讲话，他刚才讲到的那个他，他直接对变成了基督了，变成了耶稣了，看到吗？他直接把那个他人，他我们前面讲到诗篇第八篇的时候，你很容易把诗篇第八篇联想到刚才的创世纪一章26到28节，好像是神来创造人，让人来做管理，来做治理。但到了希伯来书第二章，他讲这个变成是耶稣了，那是不是只有希伯来书作者这么讲了呢？再来看啊，哥林多前书15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讲什么的？几天我们灵修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重点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好，哥林多前书十五章25节啊，我从24节开始读吧，从24节，十五章24节，从24节开始读。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26节，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27节，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的，万物既伏了他，那是子也要自己伏在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王。27节，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这句经文哪里来的？诗篇第八篇，知道吗？哥林多前书15章27节，保罗所引用的，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这句话就是诗篇第八篇。而刚才诗篇第八篇万物伏在他脚下是讲人的管理权，上帝赐予人的管理权。而很明显到了哥林多前书15章这个地方，这个万物伏在他脚下，保罗也讲的他是指谁？是指基督。跟得上吗？看到了没有？好，然后再回到诗篇第八篇，然后你要透过这两节经文的对应，然后再回到诗篇的第八篇。然后再回到诗篇的第八篇。保罗刚才引用的 他就是将诗篇第八篇的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啊，后面牛羊牛羊他就把它领他都把它略掉了，最后伏在他的脚下。保罗引用的就是这节。好，然后你再回到诗篇第八篇，你会很明显的知道，当这个是大卫的诗啊，大卫的诗，当大卫在圣灵感动下面讲到啊，你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圣算什么，你让他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希伯来书作者把这个荣耀尊贵为冠冕直接赐给是耶稣基督啊，因着他的死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好，这个管理权，万物伏在他脚下，这个管理权也是耶稣基督的。好，希伯来书的作者保罗，刚才更多前书的作者保罗，他们都将这节经文应用在耶稣基督身上，而这个应用肯定不是大卫当时写诗篇第八篇的本意。大卫写当时诗篇第八篇的时候是在回顾创世纪里面的内容，明白意思吗？而希伯来书的作者跟保罗是在讲诗篇第八篇应用在末世，明白这意思吗？上帝的旨意啊，我是之前不断跟你讲嘛，上帝的旨意是不断的在成长的，它不是在变化，旨意不会变化，就是这一个旨意，但旨意就像一个种子一样在不断的成长。当大卫讲诗篇第八篇的时候是在讲到过去神的创造，神怎么样创造人，按照他的形象样式创造人，人何等的尊贵，然后神赐给人这样的一个管理权。但是当保罗和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将诗篇第八篇应用到末世，诗篇第八篇的成就要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啊，谁要掌管万物的管理权呢？耶稣基督。谁要得尊贵荣耀为冠冕呢？耶稣基督。明白吗？好，然后再回到创世纪啊，你们这样都是为了帮助你们理解创世纪的经义的，然后再回到创世纪第一章，再来读。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的鱼、空中鸟、地上牲畜。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然后我们要赐福给他们，生养众多，遍满之地，治理之地，遍满地面，治理之地，要管理海的鱼、空中鸟、地上各样行动的万物。所以经义你就读出来了，明白吗？这就如同我在昨天跟你们在主日正道的时候，我说上帝创造的目的是什么，还记得吗？昨天在跟你们讲上帝创造的，你在思想上帝创造的目的的时候，你在读到指出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你会马上想到启示录最后神创造新天新地，所以你会知道上帝创造天地的目的就是将来要成为新天新地。如今上帝创造人，人有谁？神的形象。而谁是神的形象？基督是神的形象。那么上帝为什么要给人管理权？是因为人足够聪明吗？是因为人能力很强吗？是的，人，上帝赋予人比动物更高的能力啊，他们来管理。但这个管理权最终是要赐给谁的？赐给他的儿子。万有是要伏在谁的脚下的？不是伏在人的脚下，而是伏在他儿子的脚下。所以如同我昨天问你们神为什么要创造万有，今天我问你们神为什么要创造我们。那上帝为什么要创造我们？所以你在回答神为什么要创造天地的时候，如果你脱离了启示录新天新地的意象，你就不可能回答对的。同样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想要你去思考神为什么创造人，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的时候，如果你仅仅从26到28节回答我人活着的目的就是生养众多，治理这地，脱离了刚才新约的经文，你也不可能理解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前段时间灵修我跟你们说，我们耳熟能详的小教理问答第一问，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为什么这个答案不准确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很简单，这个答案脱离了基督，懂了没有？这个答案脱离了基督。而就透过刚才这么简单的经文的对观，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在起初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在起初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上帝就是在基督里创造他们，因为基督才是神的形象。好，再看一处经文啊，最后做一个总结。再看一处经文，以弗所书，我选的都是我们应该是非常熟悉的经文。以弗所书啊，第四章啊，以弗所书第四章。 因为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二十四节是常常被用来引用解释创世纪里面什么叫做神的形象跟样式的。神的形象样式是什么意思？就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他来讲。所以这个形象和样式绝对不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为什么绝对不是？因为讲得很清楚，这个形象和样式是上帝的属性，是上帝的道德属性要赐给人。所以24节说你们要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神的形象是什么？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仁义和圣洁是三样东西，仁爱、公义、圣洁。三样东西，仁爱、公义、圣洁。而这个仁爱、公义、圣洁都是要真理的。真理的是一个定语，真理的仁爱，真理的公义，真理的圣洁，什么意思？就是出于上帝的，明白吗？所以常常用四章二十四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来解释什么是神的形象呢？什么是神的样式呢？神的形象为什么不是外在的形象呢？为什么神不是一个鼻子两个眼睛呢？因为这是上帝的道德属性。道德属性是什么？是仁爱、公义、圣洁。而上帝将这个东西赐给人，让人按照他的仁爱、公义、圣洁来治理、来管理。 OK， 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要忘了二十四节的前面是什么呢？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四节的前面二十节讲的是什么？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败坏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然后才讲到你们要穿上新人，而这个新人是按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换言之，从二十节读到二十四节，你就会发现这个新人神的形象是指什么？是指基督。这就是保罗在讲的，一个基督徒因着在基督里的重生，脱去旧人，披戴基督。基督是什么？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基督是什么？上帝本体的真相。然后再回到创世纪，你们就不断的这样再回到创世纪，是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你再回到这里的时候，你会一定就相当于你读完启示录新天新地的日象，你又回过来再看基督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你马上就会明白上帝创造天地的目的就是要为了实现新天新地的一个旨意。然后到了这里，神为什么要造人呢？神为什么要造人？明白吗？什么叫做神在基督里创造我们？明白吗？这个管理权上帝是赐给谁的呢？最终这个管理权上帝是要赐给谁的？赐给基督的。所以你在这样去理解，你怎么可能还会犯某种错误？就很多人常常会问一些问题，你知道吗？这些就是根本不了解圣经的人才会问的。为什么问题呢？哎呀，上帝怎么会那么愚蠢呢？上帝如果不让亚当夏娃吃这个分别善恶果子，上帝如果不放分别善恶树在这个园子里，上帝如果不允许蛇进去，亚当夏娃不会犯罪，亚当夏娃不会犯罪，神的儿子就不会死，神的儿子就不会死，就不会复活，后面什么事情都没有，人也不会犯罪，不会堕落。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呢？因为在人没有犯罪之前，基督的旨意就已经在这里，基督本身就是目的。所以我那天我有一次跟你们讲，在恩珠弟兄第一次讲希伯来书的时候，他在讲到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虽然那个经文我为了预备创世纪我是很熟悉的，但是当恩珠弟兄讲到神早已立他儿子承受万有这句话的时候，突然之间让我继续结合创世纪明白基督是什么。基督是万有的掌管者，基督也是万有的创造者，基督更是什么？万有存在的目的，知道吗？基督是万有存在的目的，基督是万有存在的目的。这个万有里面当然包含人，所以人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彰显基督。所以你不会再去问我刚才讲的那些问题啊，人如果没有犯罪就没有基督，这根本不存在，这件事情根本不存在的，明白吗？所有这些事情你们会觉得，哎呀，上帝疏忽了，上帝老糊涂了，上帝没有教导好亚当夏娃了，所以让蛇进去了，说亚当夏娃犯罪了，亚当夏娃犯罪了，所以神要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这就完全是无稽之谈，根本不是这样子。上帝起先的旨意就是要将一切的荣耀、尊贵、全能都给他的儿子，并且透过他的儿子，而他的百姓就像他的儿子里与他一同得荣耀尊贵为冠冕。刚才那一段 那一段经文比较多。那刚才那一段我是把26到28节的经义告诉你们，你不能直接仅仅是用创世纪来看创世纪的，一定要看到上帝在整本圣经当中的一个启示，是怎么来将人的被造，人的被造的神所赐予他的权柄在基督里面实现的。OK， 7:09，后面29节到31节的内容我放在明天的灵修。好，这段的内容你们可以有些回应啊。